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箴言4章23节，是圣经里面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因为它关系我们的一生。如果我们这一生要走得好，这里告诉我，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而且照着这句话的意思去行，那我们这一生就会走得好。心是我们整个人的中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你知道，我们的知识或是我们的学问决定一生，但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的知识，不是我们的学问，甚至不是我们的财富，也不是我们的地位、权势，能够决定我们的一生。真正能够决定我们一生的，乃是我们的心。所以，如果我们一生的属灵道路要走得好、走得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能够好好的长大成熟，我们一定要懂得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所以这句话，如果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能够记住，而且能够保守的话，他说这是我们一生的决定的一个因素。一般来说，我们的人都是注重外貌，但是神呢，是注重内心。所以圣经上在历代之下16章9节特别说到，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全心向着他的人。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有一个全心，单单的向着神的话，神要显出大能来帮助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神的能力，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神一直在寻求，在寻找，看有没有一个人，他的心是向着神完全的。如果神找到了这个人，神要向他显出大能来，来帮助他。保守我们的心，既然是这么重要，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叫做保守我们的心呢？一般来说，你知道，我们的心一方面是在神的身上，但一方面呢，我们常常三心二意，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常常在主之外，还会有贪恋的，还会有寻求的，那这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心。所以所谓的保守我们的心呢，就是保守在神的面前，向着他有一个完全的心，有一个清心。圣经上讲的清心，一个清心的人能够见神，这个清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纯洁的心，就在神之外呢，你没有其他的贪求。你知道，我们的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主的血就洗净了我们的良心，我们就不再受控告。从前我们的心是硬的，圣经上形容我们的心是一个石头的心，但是今天呢，当我们信主以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这个心是一个柔软的心，是一个能够爱神的心，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心，一个能够活出神心意的心。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就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可是很可惜，随着时间的过去，你看我们的心慢慢变硬了，我们好像不再能够这么单纯的爱主，我们对神的旨意也不是那么容易明白，我们也不太容易好像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活在神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觉就有世界上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进来了，这个世界这些肉体甚至罪，让我们的心慢慢变硬了。 所以保守我们的心就变成非常的重要，让我们不受不好的事情进到我们心里面来，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分心，而是能够有一个完全的心，有一个单纯的心，能够爱主。所以这个保守我们的心变得非常的重要。可是很可惜，就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心很诡诈，圣经上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一方面你看神的话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但另外一方面呢，心是这么的诡诈，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的心，那你要怎么样去保守它啊？这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读到神的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心又常常很诡诈，会欺骗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又不知道怎么样来保守。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所以今天呢，我要用圣经上一段很特别的一段例子啊，来帮助我们来认识怎么样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心啊，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心被保守，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向着神一个完全的心来向着神啊。所以我特别要举圣经上一段很特别的例子，我想我们可能有些人都读过，但这一段的例子很特别啊，它是在民数记第五章，圣经前面第四卷，民数记第五章有一段话很特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一段话呢，它特别讲到有一个条例，有一个祭，献祭的祭，这个祭呢是一个数祭，被称为遗恨的数祭，很特别，遗恨的数祭。在如果你直接翻译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嫉妒的嫉啊，妒忌。你看我们对人有嫉妒，那个妒忌的忌啊，就在第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那边的末了啊，他特别提到，因为这是遗恨的数祭，是思念的数祭，使人思念罪孽。所以圣经上很奇妙，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祭，对不对？我们这有翻祭，有平安祭等等，但这边特别提到一个祭叫做遗恨的数祭啊。那这个遗恨的数祭是什么？怎么样你要献呢？很奇妙啊。他特别讲到什么呢？他讲到啊，就是说当有一个丈夫，以色列那个丈夫，他们发现了啊，就是说他觉得他怀疑他的妻子啊，可能跟别人在一起，但是呢这件事情又非常的隐瞒，丈夫在怀疑妻子的心向着他不忠，但是他又抓不到把柄啊，这个时候呢怎么办？或是反过来讲，有一个妻子她被丈夫怀疑，但她是无辜的，那她怎么办？你看在民数记第五章呢，就出现了这么样的一个祭。如果有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中间发生了，丈夫就带着妻子到祭司的面前来献这种祭，然后呢你看他们要准备一些东西的，要把圣水放在瓦器里面，要取一点尘土放在这个水中，然后叫这个妇人呢来到祭司的面前，然后咒诅这个水，这是一个咒诅的苦水。如果这个妇人真的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她喝下去以后啊，这个水进到她身体里面呢，她的肚子，她里面叫变苦，她的肚子叫发胀，大腿要消瘦。如果这个妇人是无辜的呢，她喝下这个水以后，你知道她叫怀孕，因为她是无辜的。所以你看圣经上有一个那么奇怪的记载，非常特别，对不对？那当然很多时候啊，我们只知道它表面上的意思啊，甚至你知道在很多的宗教也学习这样子啊，他们也下了一些符咒啊，那在水里面然后喝了以后他们就怎么样怎么样啊，但圣经在这里记载有它很深的属灵的意思啊，跟我们的心有关。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借着这一段很特别的记载啊，来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 所以这段话是非常特别的啊。那这段话在记载的时候啊，它有它的背景的，因为这一段话啊是发生在记载在民数记。你知道什么叫民数记吗？啊，为什么叫做民数记？啊，它是说到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的时候啊，跟他们行进的时候有一些关系的记载。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啊，神在他们，神怎么带他们出埃及？神借了十个神迹啊，击打那个埃及的法老，然后他们就从埃及被带出来过红海啊，然后呢走了大概四十几天就来到了西乃山。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他们有经过一些艰难，所以他没有水喝，他没有食物吃，神就供应他们，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食物吃，然后他们就被带到了西乃山。那到了西乃山以后，神就给他们律法，也叫他们怎么样建造会幕。然后呢，要从西乃山继续走旷野的路程，走了38年旷野的路程啊。那这个旷野这段的路程呢，圣经上形容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为什么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呢？因为他们出来的人啊，年轻人20岁以外的年轻人有60万人，结果只有2个人进迦南，其他的将近60万人呢全部倒闭在旷野。所以这一段旷野被称为什么？大而可畏的旷野。那这一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非常重要，跟我们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今天你知道，我们也会，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好像从埃及被带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埃及的法老所代表的啊，那是那个死亡的权势，代表撒旦的权势在我们里面。我们从前是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我们的命运注定就是要死亡的，但神把我们救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脱离了永远的死亡，我们脱离了永远的咒诅。我们就离开了埃及，我们也过了红海，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但真正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当你来到了西乃山以后，前面的路就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很多人要倒闭在旷野，不能够进入迦南。那今天我们信主的儿女啊，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也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但是呢整个前面的路，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很多的神的儿女呢，就属灵方面来讲呢，他没有进迦南，就他没有真正尝到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结果呢，我们就倒闭在旷野了，倒闭在世界里面了，我们跟世界调和了。所以这一段路我们要行走的属灵的道路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所以神为了预备他们在他们出发之前呢，从西乃山出发要到迦南的时候呢，神特别就记载了我们刚才第5章这一段条例，为了要怎么样呢？为了要帮助他们在走这条大而可畏的旷野，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不被世界给吞吃了，不被仇敌给吞吃了，我们能够走得好，能够享受神在基督里给我们所有属灵的福气。那在民数记第5章记载这一段事之前呢，前面4章神也特别做了一些事情啊，跟这件事也有关系的。他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他在那里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你看当他们出来的时候神没有数点，但是一到了西乃山之后呢，颁布了律法以后，准备要行路的时候呢，神开始做数点的工作了。12个支派，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只要是20岁以外的男丁都要数点的。数点完之后呢，就给他们编排队伍。当时整个以色神的会幕是在中间，那东边呢有3个支派。这是犹大支派做代表的，有3个支派在东边，然后在南边呢就流变的支派也有3个支派在南边，西边呢就以法莲有3个支派， 啊，北边就是但的支派，有三个支派啊，但作为首。所以你看见的，他不但被数点啊，而且呢，按着方位他们就排好阵势了。然后呢，利未支派不在这个里面数点，为什么？因为利未支派是特别分别出来的啊，他们也要数点啊，他们是从一个月大之后他们要数点的啊，就数点有多少人数。然后你就看见了神的会幕在中间，然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就分在四边啊，就变成一个阵势。然后在会幕跟以色列的这些百姓中间呢啊，里面有个内圈啊，内圈在东边呢就是祭司啊，就亚伦家族的人还有摩西，他们在东边啊。然后呢，亚伦家族就利未支派的三个儿子呢就分别在这个南边、西边跟北边啊。所以前面民数记前面十章就特别讲到这个事情，那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那跟我们什么有什么关系？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为什么要数点？为什么说二十岁以外都要数点呢？因为数点有它特别的意思的。在以西结书二十章啊，特别提到了数点。他说什么数点呢？他就说，以色列的百姓啊，都要经过神的帐下，神有个帐的，有个神的帐下要经过的。为什么神这么形容呢？因为当时啊，神是好用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牧羊人，牧羊人带羊出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到晚上回来的时候，要回到他的帐幕的时候呢，他要用他的帐来数点，所以每一只羊都要在他帐下经过的，啊，所以数点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数点就说出了这是他们是属于神的，啊，他们是属于神的，神特别把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归纳了在他自己的名下，所以他们全部都属神的，就好像今天呢，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神的属点，经过神的帐下，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不仅我们是属神，也说出了什么呢？神眷顾他们，神要牧养他们。所以今天不仅以色列属点，你知道我们都是经过神属点的，我们都是属于神的，而且神要眷顾我们这一生的。还有呢，当他们数点好以后，你看他们就排着方位围着会幕，从此他们就不是好像很散漫的民众。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一个散漫好像乌合之众，但是一过了西乃山之后呢，他们变成了一个军队，然后他们变成了一个团体。这给我们看见了什么？就看见我们不仅我们是属神的，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一方面你知道我们都好像我们是一个个人啊，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也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呢都是有关系的，有生命的关系的啊。不仅如此，而且他说二十岁以外能够打仗的都要数点，所以这就说出了你要我们的一生，我们信主以后呢，你知道我们的一生在地上的生活要打了美好的仗。所以当保罗他快要殉道之前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呢，我们不仅仅是过日子，我们是要打了属灵那美好的仗。我们跟谁打仗呢？我们当然不是跟属肉体的仗，不是跟人在那里辩论，跟弟兄姊妹争吵，不是。我们这个打仗乃是属灵的仗，我们跟我们的肉体要征战的，跟那个世界要征战的，跟仇敌要征战的。所以你就看见呢，他们数点，然后他们是要打仗的，然后他们所围绕的是什么呢？中间就是神的会幕，啊，这个会幕被称为见证的幕。换句话说呢，我们的一生是神的见证，要见证，要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呢从我们身上发表出来。而且这里也讲到什么呢？当他们围绕的时候，你看他们所有的人面对的中心是什么？就是那个约柜，就见证的柜。约柜是代表我们主的，所以我们不再是生活是没有目标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的中心乃是主自己。所以保罗说或生或死总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或吃或喝呢总是为着荣耀神而行。然后当他们这样数点完之后，你就发觉很奇妙的，里面的内圈呢 你看有祭司还有利未人，祭司跟利未人是有分别的，祭司主要的工作是侍奉神的，那利未人呢是侍奉殿或是侍奉人的。所以我们也从属灵的意思来讲，我们也是祭司，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利未人，我们也要彼此扶持的。所以你看，一方面我们是祭司，我们要服侍神。什么叫做服侍神呢？就我们来到神面前亲近神，来赞美神，来敬拜神，来荣耀神，这就是祭司的工作。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利未人，我们是彼此服侍，所以我们在爱中要彼此建立。所以你就发觉在很奇妙，在民数记前面四章里面呢，特别讲了利未人，他们分成三个部分，三段，三个方位，就在民数记第四章讲的。有一单的人呢，他们是属于哥瞎子孙的，如果你从第四章第一节一直读下来，读到15节，你就发觉这属于哥瞎的子孙，他们有一个工作，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很特别，就是说当他们要开始行路的时候，这些人是专门抬什么呢？抬至圣所里面还有圣所里面的东西的。这些人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哥瞎的子孙，他们有个目的，他们要抬什么呢？他们要抬约柜，抬那个陈设饼的桌子，抬灯台，抬那个像那个祭坛，还有抬什么？像那个香坛，是他们要谈，他们专门负责做这种工作的，这是哥瞎的子孙，他们是在南边的，然后你再读下去呢，你会发觉4章21节就提到有革顺的子孙，这是利未人另外一派支派的，是革顺的子孙，他们主要在抬什么呢？你会发觉很奇妙，他们专门抬帐幕，就是那个会幕的那个帐幕，还有幔子。还有帐幕的盖子，还有围子、门帘等等等等。那另外那个利未人有一个支派，就是28节所提到的，叫做米拉利，他们这个子孙呢，他们抬的是什么呢？就抬帐幕里面的那些硬体设备，就包括了什么板啊、栓啊、橛子啊、座啊、柱子啊。还有绳子等等等等，所以你就看见虽然是利未人，利未人的他们所负责的也不太一样，那这跟我们什么关系？跟我们也很有关系，你就发觉神的儿女很自然的按着圣灵的分配你注意有一些教会他们的工作就好像哥瞎子孙在做的，那么有一些教会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所发表出来的就像革顺子孙所做的，另外一些就像米拉利子孙所做的，你看有一些是专门抬那些圣所里面的那特别的东西，像我们讲的就是约柜，像那些灯台或者像祭坛、香坛、陈设饼，他们的责任好像神特别在他们身上有个责任，他们专门抬这些东西的，那有一些呢，他们在抬的呢就是看得见的会幕的盖子，门帘。这些东西，那有一些呢，他们很奇妙，他们就专门抬什么？抬柱子，抬带卯的座等等等等，那这些代表什么意思呢？你看，就有一些教会，你会发觉他们对福音特别有负担，他们就好像那个会幕看得见的部分，那些盖子啊，那些会幕啊，这些东西，因为这些说到什么呢？是说到了，讲到他们见证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是恩典，是道路，所以他们很有福音的负担。你知道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以后，他是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些人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革顺的子孙，他们专门所传的就是神的道路、神的恩典，讲到主的福音这一方面，那另外一部分的弟兄姊妹或者是那些教会呢，他们强调什么？是强调真理的部分，就是柱子，那柱子是这个教会的根基的，所以他们很注重的就是譬如说板子啊、栓啊、带卯的座啊等等等等，强调在真理方面。那另外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像奥秘派生命，他们专门注重生命的，他们注重的来是基督的自己， 你看就好像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啊，金灯台啊，讲到香坛，讲到那个陈设饼的主，都讲到基督自己，讲到生命说的主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你看很奇妙，当我们蒙召以后，我们不但被属点，我们是属神的，神眷顾我们，我们也是怎么样呢，在基督里面成为一生一个身体，我们也是怎么样打了属灵美好的仗，然后神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做君尊的祭司，能够亲近他，然后神也在我们身上呢，让我们做立位人。有一些人对福音特别有负担，有一些人专门讲真理，有一些人专门注重生命，因为基督太大了，神借着各样的神的儿女呢，忠心的儿女呢，能够发表神是道路，神是真理，神是生命。这是前面四章所提到的，这些好像是说呢，神好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恩赐的，如果我们忠心的话呢，在我们身上都有这个托付。然后接下来讲到第五章了，所以神就从好像转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去了，就讲到了第五章这一个遗恨的记忆。因为当他们如果在旷野，在这个大河旷野行走的时候呢，这个心非常的重要，如果心不纯洁的话呢，你看他们怎么走得下去。那这一段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就很重要了，因为这里有属灵的教训特别给我们看见的啊。他这边特别提到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的关系，然后他就讲到，你知道，如果他这边特别提到，就是如果今天若发生了这个遗恨、就妒忌、怀疑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他就说这个人就要把妻子带到祭司的面前，在十五节这边讲到，要带着什么？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公物，十五节特别提到，你要把妻子带到祭司的面前然后带着大麦面，你知道一般的素祭都是小麦做成的面，细面呢，但这里不一样，这里特别提到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然后说不能够浇上油，你知道一般的素祭呢，它要浇油的，那不可加上乳香。我们知道一般的素祭是有乳香的，然后呢就把它带到祭司的面前，然后祭司呢接着在十七节讲了，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面，你看要一个瓦器，然后里面要装上圣水，然后要从帐幕的地上，你还不是一般的尘土是在帐幕的地上的尘土要取一点来放在水中然后那个祭司叫站在叫那个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素祭失恋的素祭就放在他的手上，然后祭司就拿着那个是咒诅的苦水叫妇人起誓对他说你没有做任何事情是污秽的，是背叛你丈夫的，如果有的话你要受这个咒诅的苦水的灾如果你曾经背叛你的丈夫呢，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民中被人咒诅如果呢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些灾就不会临到他然后这个丈夫这个妻子是无辜的，她叫怀孕你看就讲到了这一段故事所以你看当以色列人的白以色列人在旷野要行进那个大可以旷野的时候，他们有了这个外面这些军队之后呢，你知道突然神就颁下了这个条例因为如果今天丈夫对妻子有怀疑，或妻子背离了丈夫呢，这条路你走不下去了那属灵的教训就变成了非常的重要了，因为神没有记得这个东西，只是讲一些我们外面的关系，因为这里特别讲到神跟我们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行走这一条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走完，而且要走得好这一条道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里这一段话所要告诉我们的。那当然这里的丈夫是指着谁呢？是指着神自己 神就是我们的丈夫。因为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话，很多地方都提到神是我们的丈夫。我举一处的例子啊，我们不必读了，我只是举出来就好。在以赛亚书54章第5节啊，以赛亚书54章第5节特别提到，他说：“因为造你的就是你的丈夫。”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他说我是造你们的，他造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丈夫。”啊，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你看，神对以色列百姓特别讲到，他说：“造你们就是我，就是神。”招你们的是你们的丈夫，所以神把以色列百姓呢当成他自己的妻子，他就是那个丈夫。招你的就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你看很清楚，在这里神是他们的丈夫。另外在耶利米书31章32节也讲到，耶利米书31章32节他也讲到那个在立新约，神要跟他们立新约，因为他们背叛了神。神怎么讲呢？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虽然做以色列的丈夫呢，他们却背了我的约，他们却背了我的约。”所以原来啊，神在旷野行进的时候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真正属灵的意义，那是他与以色列的关系，或者说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跟我们的关系。他爱我们，他像丈夫一样的保护我们，供应我们。那我们的心是不是像是他的单纯呢？像他那么单纯呢？这就是这一段话所讲的。你知道出埃及记20章第5节那边特别讲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是一个嫉妒的神。神特别讲到他是嫉妒的神。那当我们一听到嫉妒呢，我们都有一个不好的印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嫉妒呢，都是我们的嫉妒常常没有站在对的地位上来嫉妒，我们非常的自私，所以那个嫉妒呢是不好的嫉妒。但神讲到他是一个嫉妒的神呢，那神这个嫉妒呢是完全是一个从一个无私的爱里面发出来的，因为他是这样的爱我们，而且为我们着想，所以它里面产生了一个嫉妒。所以这个嫉妒呢是一个对的嫉妒，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怕我们失去了，他要赐给我们那个上好的福分。因为仇敌要引诱我们，使我们离开神，使我们的心偏离神，以至于神要给我们那个上好的福分呢，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神为着怕我们失去了像个他这个单纯的爱，以至于失去这样的上好的祝福呢，神有一个嫉妒。所以这个嫉妒呢是非常好的，为着这个嫉妒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今天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条例，他借着他那个无私的爱，他要寻求在我们身上向着他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纯洁的心，他盼望我们能够全心向着他，用新约的话来讲，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他。他盼望从我们身上能够得到这样子，因为他不能够容忍，一个向着他不忠心的那个不纯洁的那个爱，所以他这个条例基本上是对我们来说的，因为他盼望能够祝福我们。所以你记得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那里也讲了同样的事情，他说我向你们，就向哥林多信徒，我向你们呢所起的那个愤恨，那是神的愤恨，那个愤恨在原文就是这个嫉妒。为什么呢？他说我曾经把你们许配了一个丈夫，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呢献给了嫉妒，因为怕你们心偏于邪。因为仇敌呢，从前怎么引诱夏娃，今天仇敌也用同样的方法了，引诱我们的心偏离了主。所以你就看见呢，为着神这个那个不改变的爱，在我们里面要寻求一个单纯爱他的心，他好显大能帮助我们。为着这个爱，我们要来感谢他。好， 那现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知道神就立了一个条例啊。当然，我们知道神不需要这个条例啊，是我们才需要，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嘛。只有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但神知道我们，所以这个条例不是为神写的，是为着我们的，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需要啊这样的一个条例因为你知道耶利米书17章啊，那边特别提到啊一段话，就耶利米书17章。第九节、第十节，啊，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好。耶利米书17章第九节、第十节这一段话很重要的啊。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怎么讲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爱主。其实我们里面不是真正的爱主，我们可能爱主的祝福而已，我们不是爱主。哪一天主祝福暂时好像挪开来了，你看我们就不爱主了。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乎主的医治啊，主把我医治好了就好了，医治完了呢我们就离开主了。所以你看见我们不是真正的爱主，我们心很诡诈的。所以圣经上讲到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很诡诈呢，我们的心比他的诡诈，而且坏到一个地步呢，没有人能够识透啊！所以我们对自己不能有太有自信，以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啊。那怎么办？感谢主，耶利米书17章第10节告诉我们：“我耶和华是检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神能够检察啊，神能够试验，他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结果来报应他。所以一方面你知道我们对自己不能够太有自信，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神要信靠他，知道他认识我们，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在这里交通过箴言23章26节那边特别提到我们要，他说我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因为我们虽然不认识我们的心，我们虽然不会保守，但是呢神的话怎么样，你要把我们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交给他，让他来保守。所以他说我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所以大卫他有一个很棒的祷告啊，就是在箴言，在诗篇139篇那个祷告，那你特别听到啊，神啊，求你鉴察我啊，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大卫知道，所以他知道他不认识他的心，所以他有个祷告，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那个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在原文也可以翻译成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偶像没有，有什么在你之外贪念的事情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清洁的心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你每天都可以健身，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健身啊。所以当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个妻子就被带到哪里呢？带到祭司的面前。祭司就代表我们的主说的啊，所以民数记5章那边就讲了，这个妻子呢要被带到祭司的面前。所以我们虽然不认识我们的心呢，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啊，求他来鉴察。好，来到祭司面前的时候，你看发觉呢，他手里面要拿一个素祭，这是一个大麦面啊做的素祭啊。一般的素祭你知道都是小麦做成的面，细面。那这个小麦做的细面是代表谁呢？当然这个素祭是代表主自己说的，因为我们的主呢，他在地上的生活就好像细面一样， 细面它是磨碎的，磨得很匀的，啊，没有任何的掺杂的，啊，哎，它这个细面呢，里面有油浇在上面的，就代表圣灵。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呢，它充满了圣灵。希伯来书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而且它里面也有油，就说出了什么呢？啊，不但有油，而且还有乳香，说出了他的一生的生活都是什么，充满了香气。所以你记得，当我们主从水中上来，受完浸上来的时候，怎么讲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的一生真的是在活在神的面前，神实在喜悦他，就他就好像那个素祭那个细面所做的。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个大麦面，你的大麦啊很粗的，它一般大麦是给穷人吃的食物，而且这个大麦不能够有乳香，不能够有油，这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我们的主的另外一方面，他为我们成为罪。他为我们成为罪，他挂在十字架上，你看神定义把他压伤，他为我们成为罪，所以他没有乳香，没有油在里面。所以当一个妻子被带到祭司面前，他就拿了这个素祭，这个素祭是一个那个思念的素祭，叫人想起罪来。所以你看，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会让我们那里面会光照的，我们里面什么不对的一样就光照我们了，这是思念的素祭，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为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罪，他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不仅这样子，你看祭司还要准备一个什么瓦器，还要倒里面还要盛圣水。什么是瓦器？我们知道瓦器代表我们自己，对不对？因为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有宝贝藏在瓦器里面，我们就是这个瓦器，有宝贝就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瓦器是指我们自己说的。那里面为什么要有圣水呢？因为圣水是代表，在圣经里面圣水是特别代表神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也代表什么？神的话。这是活水，这不是死水的，它有活水倒进来，所以代表神活泼的话。然后这里有什么呢？有咒诅，你看到没有？它有个咒诅的苦水。那这个咒诅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然后不仅这些呢，你记得他还讲了，要从帐篷的地上取一点尘土来。为什么在帐篷的地上去尘土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帐幕里面所代表的都是代表我们主自己啊。那尘土是代表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尘土所造的，所以这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道成肉身降卑在地上，为我们受死。所以这个地上的尘土是讲到我们主的死说，他为我们担罪，为我们死说的。所以整件事情就给我们看见了，当我们要来到，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给祭司查看，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次我们要亲近神呢，我们就求神来光照我们，来查看，这个时候呢，你看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开始工作了。神的灵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开始工作，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边特别讲到神的话怎么有功效呢？他说神的话是有功效，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能够在我们里面做刺入破开的工作，把我们的灵跟魂都能分开，万物在神的面前都是刺入敞开的。那虽然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但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看神那个活泼的话借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开始工作，就把我们那个人敞开在神的面前，他的话就好像两刃的利剑，把那个灵跟魂把一切掺杂都分别出来了。以前我们觉得我们是爱主的，但是神的话一来以后就发觉把我们光照出来，我们实在是自私的， 我们不是那么单纯的爱主，我们是有目的的。所以主的话就把一切显明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主的死就做工在一切我们身上不属于神的事物的身上做工啊，除去我们里面的不洁啊，所以主的死就在我们身上做工了啊。然后如果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呢，我们就愿意把所有光照在我们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呢，我们就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啊。这样慢慢呢，你就发觉呢，基督的性格就坐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慢慢能够成长，结果他主所爱的我们也能够爱啊，主所恨的我们也恨，主拒绝的我们也拒绝，这样慢慢就把我们的心给带清洁啊，带纯洁，这样我们能够天天来遇见神，与神有交通啊，能够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所以这一段就非常的重要。那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你记得有一个人，一个女人，她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住了，对不对？那这些人呢，把这个女人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想我们差不多都记得这个故事。那这些人呢，就来告诉主了，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女人要用石头被打死的。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画字，主耶稣没有理他们，因为他们想要抓主耶稣的把柄。那如果主说按照律法应该打死他，打死，你看他们就说主你根本没有爱嘛，你在讲爱啊。那如果主说不要打死他，他们说你违反了神的律法，你不公义。所以主耶稣呢，你看他只是抬起头来跟他讲，谁没有罪你们可以丢第一块石头。我们知道后来从老到小都离开了，你看主的话在他们身上起作用了。所以这段故事后面，你看马上主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生命的光。所以主自己就是光了，主一说话出来，你看那光一照，本来每一个拿一块石头要打他的都放下了，都走掉了。结果剩下谁呢？就剩下这个行淫的妇人跟主自己。主就对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然后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你看最后走掉以后只剩下两个人，一个这个妇人，一个主。真正有可以拿石头打这个妇人的是人，就主嘛，因为他没有罪嘛。但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了。你知道主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主要付多大的代价吗？主在讲这句话说你平平安安的去你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了。主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主想到的乃是他要上十字架为这个人定死。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犯了在主之外那个贪念在神的眼中这叫什么？这就是淫乱，就好像这个妇人所做的。我们应该是按照律法来讲要被石头打死的，但主说我不定你的罪。主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要上十字架为着你的罪，我要来担当，从此不要再犯。所以你就看见呢，为什么保罗在讲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讲到那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到了神的爱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包括很广讲到他爱我为我舍己。你知道保罗先讲前面那句话的时候，他就讲到 我们的主爱我，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当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仅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呢，他还使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意思说，我们这个旧人，那个会犯罪的那个人呢，也跟他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今天，你知道，保罗能够说，我已经与他同钉了，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很强调，因他爱我，为我舍己，就是因为这样的爱，就临到了我们身上，临到了那个妇人的身上，也临到了我们身上，也临到了民书记第五章所讲的那个不忠的妻子身上，就讲到我们说的，临到了我们身上。这个爱临到我们身上，不仅临到我们身上啊，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这点很重要。这个爱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爱神。如果你没有这个爱，你怎么爱神？所以这个爱就不但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而且这个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去爱神。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14-15节就讲到，原来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什么激励我们。你看，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也不会爱神，但现在爱临到我们了，不但临到我们，也在留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里面常常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叫我们去思想。所以本来这个思念的数据让我们想起罪来，现在呢，让我们想起他的爱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想，我们想什么呢？因为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了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爱，你看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不再为自己活，为了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我们这样的爱不断在激励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吗？就我们的心就慢慢被炼净了，心慢慢就开始纯洁起来了，心，这个心就让我们能够去爱他，我们就慢慢被炼净，里面有基督的性格，而且我们可以呢慢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我们的神，来走神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啊，当民数记第五章讲完这个事以后，你看第六章就有拿细尔人的条例。我们知道拿细尔人是一个心甘情愿把自己献给神的人，神没有要求说你要这样做，神只说如果有人许了愿，你甘心的，不是我勉强你的，你的律法是勉强人的，但拿细尔人是你自己愿意的。拿细尔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愿望？就是因为第五章神做了这个炼净的工作，所以然后他就开始了怎么样，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喝，什么酒都不喝。你知道喝酒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这个快乐说的，你知道人为什么喜欢喝酒呢？因为能够带给我们快乐。但为什么一个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的东西我们愿意去拒绝它呢？因为出于神的爱，因为神的爱在里面激励我们，很多我们愿意为着主来放下来，这些东西原曾经是满足我们的，很多世界的东西曾经是满足我们的，现在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向着神的爱呢，我们就愿意放下来。本来男子留长头发，男子呢，他说他现在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头发要长长。你知道男人如果是留了长头发是非常不好看的，但是他现在愿意呢不要剃头，也就是他愿意怎么样呢，蒙头在神的面前。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天然人都喜欢出头的，我们喜欢讲道理，讲意见，我们都喜欢出头，我们不愿意让基督做头，我们自己要出头。但这个人因为出于爱呢，他愿意蒙头，然后接下来他就不愿意挨近死尸，即使他的父 父母兄弟姐妹死了呢，他也不可以拜见死尸。这大祭司还可以做这种事情，那祭司还可以做这种事情，父母什么兄弟姐妹死了还可以挨近了，但是拿细人不可以。所以所有碰到死尸，死尸代表肉体的，你看他不碰自己的肉体，拒绝自己的肉体，为什么？因为前面这个爱。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民数记第五章有这么一个遗恨的数记，因为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这个大可畏在这个世界路上行走旷野的路的时候，我们的心向着神的纯洁是何等的重要。当我们真的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做一个拉希的人。当我们愿意上为了这样子能够把自己摆上来的时候，你知道神的祝福马上就临到了。所以在民数记第六章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讲到这个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知道当你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行走，这么多人倒闭在你的旷野，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路上行走，多少神的儿女因为贪爱世界贪体贴肉体就倒闭了，你怎么样能够走这条路？你真的需要神的赐福保护。但是呢，你看这里讲到神的祝福要临到他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那主的脸光照就说出了他可以引导你，你可以跟他面对面，然后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看你需要恩典，你需要平安，你需要与主面对面，你需要怎么样呢？你需要被变化成像他的样子。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要赐福给他们，要带下何等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行走这条路，神的话很清楚，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从心发出。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走得直走得好，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属灵的生命能够达到成熟，怎么能够享受迦南美地一切的丰富，享受神在基督里面那属灵的福气，我们不倒闭在旷野。你看六十万人都倒闭了，只有两个人能够过去，何等的艰难。在整这个条例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能够认识我们的心，但是我们要求他天天来检查，让基督的死能够做工在一切我们里面不洁不属于神的事情上，让我们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我们愿意做一个因着爱他，我们愿意做一个拉细的人，神的祝福，那属灵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我们能够走完这条道路，我们也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把美好的仗我能够打过，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正守住，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你知道主快要回来吗？我们剩下不多的时候，盼望主这些话能够激励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向着他的心呢被炼净，能够有一个完全的形象的神，能够爱他，能够遵守他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好，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好吗？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真的是何等的爱我们，特别在这最后这一段末后的时间，你快要回来的时候，主，我们都要站在你那个基督的台前来受审判。主，我们何等的盼望到那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来是欢欢喜喜的，我们是坦然无惧的，主，我们是能够被你称赞的，主，我们不是那些被你责备你不认识的那些人。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我们常常还以为我们的心向着你是完全的，我们还常以为我们自己是爱你的，但主，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是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你来光照我们，显出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主，我们感谢你，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你的那个爱在我们里面能够不断的激励我们，然后为你而活，然后在地上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为了彰显你，为了要荣耀你。就帮助我们能够这样的活在你的面前，然后能够等候做你自己的再来。愿你保守你自己的话，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愿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柔软的心，常常因着你的话，我们就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接受主你在我们身上做这种炼净的工作，主好让我们真实的能够爱你。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再来提醒我们。愿你的话不落在那个不好的硬的土上，愿能够落在一个好的土上，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